那本圣经很难找了，现在基本上没了，所以我待会儿要真的是把那个再看一看哈，因为虽然我爷爷他翻译圣经，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太多的他也不太讲，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就是翻译圣经。那我在香港住的时候就跟他住在一起，大概有六年的时间。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去到美国，他就去到新加坡，最后是在新加坡去世。那他自己呢并没有太多的就是讲他翻译圣经的一些故事，他其实没有写很多东西。那最后就是他写了一个序，就是这个出版这个新约圣经的一个序，这是他写的一个。那另外呢，他翻译圣经以后呢，就有很多人给他一些 input 啊。那当然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他就曾经写过一小段来解释他为什么翻译某一个字，怎么样翻译的啊。那之后就没有讲太多了。那当然最后，后来我爸爸来到美国以后啊，《生命季刊》就要求我爸爸写一段，那他就在《生命季刊》写了一个，就是我爷爷翻译圣经的这个一个他的记忆中的一个记叙，大概就是这么几段，没有太多人写的一段。但是后来现在有好多的PhD 的学生在 study 这个 Bible translation， 他们就开始研究吕振中译本怎么样子翻译的，那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资料出来。那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也是特别的感恩，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前辈啊在我们的家族里头。那我其实越来越 appreciate 这个神在我们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看好这个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合唱的情况 ，OK。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工人的预备。那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的女儿问的三个问题，哈，就是Why Europe? Why us? Why now? 那昨天我跟你们大概讲了一下 Why Europe。那今天我要比较 focus 讲 Why us。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英国短宣以后，神就开我属灵的眼睛啊，就看见在英国和欧洲有很多这个留学生的需要。那同时呢也看见教会，很多小的教会，那他们的小的教会在成长，在装备当中的需要，牧养上的需要。那同时又看见一步一步的看见欧洲本身的需要也很大，所以呢当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就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多多的告诉在美国的像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那COCM作为一个差会，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组织， COCM 很需要很多的宣教士来到英国，来到欧洲，在那里服侍全世界的能够参与在神的国度里头。所以COCM也是想说，哎，这个 Henry， 那你就帮我们多点分享，你既然看见了欧洲的需要，你就帮我们多分享一下。所以从03年开始，我每年都去英国短宣，每年回来以后呢，我就帮助COCM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个教会里头分享，说，哎，原来欧洲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需要。我还记得当时在我们的教会现在开始，然后在 Boston 那里的一些华人教会，那后来到了 New Jersey， 再往南走到 Atlanta， 那在东岸就开始，西岸还没有过来哈，那是在东岸。但在东岸的时候呢，每一次分享我讲的这些欧洲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哦，要欧洲需要很大哦。那当我要呼应大家来去帮忙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难题，他就说，哇，这个需要太多了，但是没人动，真的没有人动。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动，为什么没有人动。那在这过程当中有几年的时间我在寻求，那其实神呢在这过程当中就慢慢慢慢慢慢来跟我讲话。 那每一次我讲欧洲的需要的时候，心里就加重一点自己对欧洲的需要的一个感动，那这感动负担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后来我就发现神说，其实你要去。那我当时其实是非常不情愿，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头来生活。那在这过程当中呢，神就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那其中一个比较最震撼我的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少年财主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在圣经里头出现过几次啊，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他的名称有点些小的不同。那我叫他一个富有的官的比喻啊，那在路加福音在其他地方都有讲。那这个故事呢，说实在的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在我们的教会的查经里头，我相信我们曾经肯定查过啊。那我甚至在很多地方分享的时候，我都记得我都分享过，讲的时候都非常的清晰这故事讲了什么。但是当那个时候我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发现神在通过讲话的时候，我发现神就用这个故事来击打我。因为以前我讲的是一个理论，当我真正自己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变成神真正挑战我的地方。那这个故事呢，是耶稣在他的 ministry 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时候他就用不同的场景在不同的地方来训练门徒，所以门徒们跟着耶稣到处来去参与在耶稣的一些事工里头。那耶稣顺势就顺着机会就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然后顺着一些场景就教课给这些门徒们，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学习。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其中一个耶稣训练门徒的一个实例。那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更深入的要带领门徒们进入跟神的关系的一堂课。那这故事怎么开始呢？就是一个少年财主或者一个富有的官儿。那这个富有的官儿啊，如果说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宗教环境里头，他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表表者了。那因为他呢是在这个国家里头或者在这群体里头是个官儿，年轻的官儿，而且是富有的官儿，可能是在他们的犹太人群里头有地位的一个人。那而且呢，从这个故事的里头你就发现，他不单只在犹太人的群体里头有地位，而且可能在他们的宗教的思维里头也是有地位的，因为他做了好多照理说都应该有的做到的一些事情，对不对？那这个富有的官呢，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头好像缺乏一件事情，他心里头缺乏一个东西。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追着耶稣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富有的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那这个少年的财主，这个富有的官，他的纠结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从小就已经做到所有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些东西，但他心里好像缺一个。他说，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那他做的事情，如果看我们今天教会里头啊，就是一个非常表面上看非常近前的人的一个表象。哎，不可奸淫我做过了啊，该孝敬父母我做了，对不对？哎，星期五我又来查经啊，对不对？星期三的祷告会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来了。星期天崇拜来了没有？还在这上面带唱诗呢。对不起啊，不是你，说你啊。那我都来了，奉献有没有？十一奉献我都给了，该给的我都给了，对不对？ 我就是那个人呢、啊。我当时在教会里做长老，我在教会里头带领这个教会，那我该做的都做了，而且超过可能应该做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富有的官就是像我一样，我就是像这样的富有官，我什么在表面上都做到好的了。那但是这个富有的官，他心里头缺一个东西，他有这个sense， 他还去问了耶稣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非常有智慧的来引导他啊。其实耶稣非常非常有智慧哈。那在引导的时候，他先把十诫跟他讲了一遍。来，你发现前面那些都是十诫里头讲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非常明白的，十诫的字义都知道。所以犹太人那个时候非常讲究我们做的这个诫令里头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诫令里头的东西都做到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们所表面上做的东西都做到了。但是耶稣呢，却特别特别的引导这个少年的富有的官，你这表面的做到了，但是你里头有些东西还没有真正的做到。那耶稣其实后来就用登山宝训来提醒他。那登山宝训呢，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就是耶稣提醒门徒们不要老坐在表面上的，是不是？那当时的那些门徒，那些犹太人，很多事情是坐在表面上，所以登山宝训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整天站着门口让人家都看见啊，你就要悄悄的在后面祷告啊。你犯奸淫，他说我没犯奸淫呢，但是你看见的时候，你心里有一念，你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从登山宝训很明显的就告诉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表面做的是一件事，但是你们要心里头真正的有这个回应，才是真正的跟随神。耶稣听见了，就跟这个富有财主说，这富有财主说，我都做了，对不对？这十诫的东西啊，应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这个耶稣就再看他一下，说哦，好，你还缺一件事，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财主他听见以后就非常忧愁，为什么？因为他很有钱，他很富足。其实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的时候也明白，但是常常我们读给别人听的，阻止这个富有的官跟从主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钱。钱其实是他真正的主，是不是？钱其实才是他真正的主。神是不是他的主？表面上是，我们表面上所有的做到了，表面上是非常敬虔，但是心里头藏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他赚的钱，这个钱是他真正的主，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阻止我们跟主建立更深关系的有好多可能的方面。我不知道你们都有哪些阻止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发现你在跟神的就是过程当中，有时候就觉得到了一个坎儿过不去了，那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到了，但是就有一点东西做不到。其实在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罪爱，而这些罪爱是什么？这个少年财主是钱，我们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可以大家都问问自己有没有。也许说你说没有，我都 OK 了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其实心里头有好多的爱的东西，我们可能有些东西藏在房子里头。神是我们的非常好的 advisor。我的小孩要上大学了，神你出来帮忙忙。 我现在工作没了，请你出来帮帮忙。但是如果碰着我的一些东西，哎，在那个房间里头，我们把它藏在那里，那个房间你不要碰我，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你不能碰，你只能碰我叫你碰的东西。这神呢，是我们的非常好的 advisor， 但是不是我们的主。阻止我们跟神建立最深的亲密的关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可能有的最爱，就是那个房间里头的东西。也许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是钱，也许那个房间的东西是享乐，也许那个房间的东西是地位，也许那个房间的东西是虚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个，但是对我来说，当时神在这个故事里头就特别特别的提醒我。我发现我其实有好多东西，虽然我已经在教会里做长老，我已经在讲道，我已经在做好多的事情，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头有些东西我放不下。这个是个反面的教材，耶稣给门徒们的一个反面教材。富有的官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不肯放弃他心里的最爱，所以他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他得不到那个喜乐，因为他没有办法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他把自己的偶像放在家里，他的钱就是他的偶像，钱就是他的主，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放下来跟随耶稣。我们可多这种东西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在教会里都泡了好久了，让我说爷爷是，对吧，是一个爱主的牧师。那当然我是后来才信主，也不是遗传的。那在从香港就去教会受洗，然后到美国也参与在教会里头，啊，中间有好多的这个走在旷野的时候，反叛的时候，这个我们都有过啊。在教会里头泡的时间长，我知道教会里头该怎么做，教会里头的规矩是什么，教会里头我们应该做些哪些事情。那对不起哈，我不是在说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东西啊，都应该做，而且我们应该从这些小事里头开始建造自己。但是这个少年富有的官，他在进一步在问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个坎儿了，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一定一定的把这些东西要扔掉，让神成为我们全人的主，让耶稣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啊，其实不容易。耶稣看见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那个场景里头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城墙的门哈，然后这个骆驼，反正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事情。但是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我们拿着世界上的东西是很难进到神的国里头去的。要跟从耶稣，要跟从主，必须放下你自己原有的安全保障。这个财主他的安全保障是自己的钱。我发现当时我为什么不愿意回应，就是我怕失去我的安全保障。虽然我们相信神，但是其实啊，我们偷偷的在地上积攒了好多的财宝，我们悄悄的来给自己设立一些安全的坎儿。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secret closet。 当时我是有这个终身教职的身份，我刚好40出头。那个时候呢，如果我把 我的工作放下去英国，我必须辞职，我不可以不辞职。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那我就深深的去寻索在我的这个 closet 里头哪些东西是真正影响我使我不愿意放下的呢，就是那个安全感，就是那个安全感。那听见人们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神拣选，神呼召，人回应，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这个是我在我们那个城市Albert 和 Beverly 大概知道 Amherst 啊，那 Amherst 这个城市呢很特别啊，这个是我们在 Amherst 的人呢觉得是世外桃源， Boston 的人呢觉得我们是 another state the west OK， 但是在我们 Amherst 的人，我们是 we are the Happy Valley 啊，那个地方叫做 Pioneer Valley，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世外桃源，非常安全，非常安静，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五个大学，在那里呢所有的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都在那里，那但是我们又非常的 quiet， 那我们想去 Boston exercise 一下可以，想去纽约转一下也可以，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特别特别享受的地方。我在那里有两个小孩在那里出生，那我在那里生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我很想就在那里退休了，因为这个是我想象最好最好的地方，这是我的美国梦，这是我的美国梦。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加薪的一代 OK，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一代人出国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那我说在当时这个现在这些年轻人出来的时候带着钱出来，我们那代人是空的一无所有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整天想着父母他们要怎么生活，他们的成他们的这个晚年要怎么样子帮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他们的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养他们。另外呢我们小孩开始长大了，这小孩长大呢我们要开始为小孩来预备，要存钱给他们上学，存钱给他们做他们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的挑战，我们是夹心在中间的。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美国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说我找着这个我可以非常安全的来工作，来工作。我记得我爸爸，那刚才说李振中牧师，那他是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是在1939年，39年我爸爸告诉我他呢就跟着我的爷爷，他那时候还10岁，就从福建坐船到上海，到上海呢要到北京去，那个时候刚好这个日本人打过来了，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就轰炸北京轰炸上海，轰炸上海的时候呢爸爸就说爷爷带着他就逃到这个租界里头，那租界当时就不能炸，所以呢他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世界的动荡，所以当他去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去到北京以后以为可以安顿了，结果日本人打过来了，结果二战就开始了，所以他那一代人从小的时候就是一直一直的经过世代的动乱。那解放了，解放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在这个北京的人民广场啊，这个天安门广场那里，天安门广场那里这个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啊，他们在底下的那批人，那这些人他们对国家是特别特别大的希望，他们放下他们的梦想去建设祖国，到大西北去西安那里，那我是在那里长大的，结果到那以后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马上就变成右派了，买成右派以后呢就开始一大堆的活动，所以中国一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爸爸说走，马上走，为什么？为我们小孩，很简单，因为他们这代人吃尽了苦头，他说我爱祖国但是祖国不爱我，这是他的笑话啊！所以他就带着我们出国，出国的时候呢其实我爸爸年纪大的时候还在美国，美国就开始工作，那他那个时候呢就看见我们这小孩，他就说你们呢好好的来找一个工作，不要再去乱走了。那我知道我在 UMass 做教授以后，那每一次我还记得他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一个很 routine 的，说啊，咪子你好吗？哦，这是我的小名哈，你们不能叫我咪子哈。我说好好好，他说哎，工作还好吗？很好很好很好 ，OK 吗 ？OK OK， 啊，讲一下其他事情。下次打电话来，工作还好吗？很好很好啊，几乎每一次 routine 的就是这个啊，当然。也不知道讲什么话嘛，哈，我们这一代人就知道不知道不会表达感觉的。但是对他来说，每一次打电话，他最关心的，你的工作还好吗？直到我拿到 tenure 了以后，我说我很好，他不能开除我了。后来又打电话，还是你的工作好吗？在他的心里头，就是担心你会不会没有工作，担心你会不会没有工作以后你生活怎么办呢？因为他们这代人就是一代人的这个担忧。所以对他来说，我们能够保持有一个好的工作。他说：“我不要求你赚 become millionaire， don't worry about， 不要 become millionaire， 但是你给我一个好好的工作，但我就不用担心你了。”对他们来说，他担心我，那我这一代人就是受他影响。说实在的，我们受他们影响嘛，对不对？他们那代人的动乱，其实就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所以他的担心就成为我的担心，所以在我来看，我的心里头那个藏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安全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可以抓到手我不用担心的。那当我拿到这个 tenure 的时候，基本上从一个生活角度我不用担心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纠结了，就是如果我要回应他，我必须辞职。当时我40出头，但是每一次我去到英国，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负担加给我，神就在那里挑战我说：“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讨价还价，像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一样。我说：“哎呀。”要不然你等我退休了再走吧。我算了一下，我当时是40出头，如果再退休要二十年，那20年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每次我去的英国，我就发现这些学生来一批走一批，来一批走一批，每次去就来一批走一批，这时间就过去了。我说这个，你要20年要等到什么时候？多少代人过去了，对不对？我有个非常好的 dream， 因为说实在的，我的工作好，我的住的地方也好，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地方。那我们那间房子还不小了哈，但是我还觉得不够大，啊，因为我很喜欢请人到家里来，所以我的梦想，我是读建筑的嘛。我的梦想是我买一块地自己盖一个，那盖的时候呢，我就把厨房放在中间，我自己设计一个，然后呢其他就是一大圈的那空开阔的地方，上面就几间房子就好了，但是我希望底下像一个教会一样，厨房在中间，我们中国人就是吃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我就希望说一开学学生来，哎，我把那学生就欢迎到我们家里头，100个人可以做好的，然后我们一起在那包饺子，厨房在中间，桌子在中间，啊，这个是我的梦想，这是我的梦想啊。那我就跟神讨价还价，我说神啊，要不然等我的女儿，等我的小孩读大学了以后，我们再走吧。我小孩那个时候才不到10岁。我算了一下，又得十年，这10年又好几代人过去了。我跟神讨价还价，其实啊，说实在的，我在那里服侍，我是很 enjoy 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已经可能不在 Boston 了。我在 Amherst 那段时间，我们那个教会小小的一个教会。是个大学城里的教会，但是非常非常的有神的恩典，大家一起服侍的非常喜乐。小小的教会才几十个人，都是学生， 有几个教授，神竟然在那段时间让我们开始要建一个堂。那个时候在麻省，好像还那段时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建过堂了，所以我们就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个时候就竟然筹足够的钱买了一块地，上面有一个老房子，我们把它装修。那我对那个教会我非常的爱啊，爱到一种程度我很不想离开的，因为那教会就像我的家一样，我们在那里一起服侍，开心的不得了。我当时呢，那个教会买地的时候，因为我是做那个设计的嘛，所以很自然的就做很多这种 negotiation 的工作。那时候买那块地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亩地，两亩地有个房间，有一个小学，那我们把它改装一下就可以成为教堂。那两亩地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两亩地还不够，所以我说哇，四亩地可以不可以？因为那个卖家他那个地都是他的，我说我想再要两亩地。为什么再要两亩地？因为我希望以后有加建的，再盖一个 gymnasium 啊，我希望有个 gymnasium 呢，我们将来在那里可以是那种啊，是 open floor plan 啊，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一起 worship。如果可以的话，就拿掉凳子，然后我们一起打篮球哈、啊，因为我们那些学生大家很喜欢，平时就去运动，在一起运动。所以我的 dream 就是说，将来有一天这个教会到一定时候，我们人多了，我们可以盖一个 gymnasium 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旁边，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一起打球，一起很开心，哇，大家开开心心在一起，这个是我的 dream。但是那个时候神就提醒我，你的神是谁？我才发现我跟那个少年财主很像，我表面上什么都做好了，我可以 justify 所有的理由，但是神那个时候就挑战我，你愿不愿意凭信心走出去？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必须放下这些所有的我的 dream。 哎，我觉得我的 dream 没坏处啊，我觉得我的 dream 挺好的，但是神那个时候挑战我。当神的挑战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更深的来进入跟耶稣的关系？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房间都清理了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对我来说，那个 security 太重要了。但是神挑战我。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一个挑战，我们要美国梦，我们抓美国梦，抓着以后我们不肯放，我们就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待过一段时间，大概我知道北美华人教会的心态。那也最近一些年，我也在不同的教会里头分享，我发现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特别特别 common 的一个 threat，就是大家的知识很大啊，这个我们这里博士 PhD 到处都是，对不对？不只是物理博士、化学博士、生物博士，不只是 Doctor Lawyer， 甚至神学知识也很多。我们好多一受过神学训练的，所以牧师非常困难的，讲到的时候被人批评了半天哈。那啊，这讲完了不知道对不对啊？星期天就啊，讲完了星期一就开始 lick your own wounds。 那北美教会非常非常的富裕在这方面，不止这方面富裕，也是 资源也很富裕，就富裕到一种程度，我们非常的 comfortable， 非常的 comfortable， 很难动。但是神那个时候就挑战我，因为跟着耶稣走不是个 halfway， 神说你要全部的跟着 everything everything， 你肯不肯？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挑战。我们去年有一对夫妇加入我们，他是我这个年纪的，从北卡过来，就是跟大家一样的这种年纪。那他们加入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同样的担心。姐妹的父母年纪很大了，然后呢两个小孩子，照顾父母的责任应该轮到他身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子来面对。但是神有恩典呐，神就给他们开路，在广州有个地方，所以父母就搬到广州去，他们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们凭着信心继续走，父母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父母说你去，丈夫有两个小孩子，有三个小孩子，其实小孩子还很小，还很小，他们刚刚进大学，可能还有好多的需要要做。这个是我们这代人的纠结，对不对？上面的要拉，下面的要养，怎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还当你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就愿意走出去。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全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神对我的挑战，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挑战，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责任的时候，给我们的机会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全身的所有的来跟着神走。不管你是全时间的还是 part time 的，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回应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了。我们有职业的挑战。这个姐妹她是复旦大学的，有就是高，就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姐妹。毕业以后去到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拿了一个博士的学位。拿着博士学位以后，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有一个选择，他的老板是学校的副校长，所以你跟着我，我们会去一个地方，要开始一个新的 department， 你愿不愿意？他要面对这个选择，是要这样子在世界上寻找这个世界上的职业的梦想，还是回应神的呼召？他现在是我们全世界的宣教士。那神呼召他加入的时候还很年轻，加入的时候我都担心，一个单身的女孩，对不对？父母肯定也是担心了，这个一个单身的女孩她加入一个宣，做一个宣教士，这个将来婚姻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啊。那所以我现在好像有点是一个职业病一样的哈，就是每一个这个弟兄姐妹劳碌我们当中，我都要看谁能跟谁对在一起。很感谢神啊，我给他对了一个啊。那他现在结婚了，然后呢也生了小孩了。啊，现在今年我们把他派到去英国的 Exeter， 你看啊，他们知道那里的华人教会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感谢神呐、啊，神的恩典实在就是这样子。我们有名利的追求，这名利的追求可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吸引，也许成为我们的神。这个弟兄是我们在那里出生的一个 BBC。这个 BBC 叫做 British Born Chinese 啊，就是我们这里是 ABC 嘛哈，不是这个电视台哈，有个电视台也叫 BBC， 这里有 ABC 嘛，那小孩是 BBC ABC 哈，我们也是这样子，他是 BBC 的，那非常典型的一个 BBC 小孩子，那他的父母是早期的餐饮业的老板，外卖店的，这个 BBC 在英国长大很优秀啊，三个小孩子啊，他是老大，一个妹妹，两个妹妹。那记住，这个妹妹是在这个医学院毕业的，一个做医生的一个妹妹，另外一个妹妹做律师，那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对不对？对他来说这些是挑战的，家里头的压力，这个其他的 peer 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 一个工程师，在 Bristol 大学毕业， Bristol 的工学院是非常强的，英国 top five 的。那在 BAE 就是在英国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国防部的一个公司里头工作。他有选择做工作继续做下去，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个放下，加入到神的国度里头，全时间的服侍。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必须问他的心 Am I ready to follow Jesus wholeheartedly? 愿意吗？我们这代人的挑战，父母的压力。说实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都泡了很久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小孩子出来服侍的第一关是我们这群人，真的。因为我现在跟教会里的跟这些年轻人混在一起，我的 passion 就是兴起他们，我觉得他们要出来，但是很多时候这一关就是我们这群人。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 closet 里头有那个神，有那个偶像，那个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安全感，可能是我们对小孩的期待，可能是种种我们说不出来的东西。这个姐妹叫做 Connie， 她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就信主了，是一个宣教士带着她信主的。啊，去英国读书。英国读书的时候呢，一开始读教育，她本来想也是一个雄心的。那后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英国教会里头参与，神的呼召领导她。那她一个挑战就是她的父母怎么办？她的父母在国内，在山东青岛。那这个相片是他们来看这个小玉的时候，他最担心的就是父母怎么样看他。父母还没信主啊，但是神很奇妙啊，当他父母来到英国，看见他在那里的服侍，看见这个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他父母自己心里开始敞开。因为在国内那个环境，他爸爸是个党员，而且是一个小干部。那在这个环境下呢，他也经过整个中国的那些政治上的一些习惯，但是他看见这群人是很不一样的这群人，所以他心就打开，感谢神，父母两个同时信主，同时受洗。这是我给他受洗的时候照的一张相片。他们回到青岛去，就在青岛的家庭教会里头，在那里开始成长，开始服侍。那去年我们知道，在国内就开始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改变。那很多时候呢，这个上边就要来问啊，就是问啊，这个你是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党员。所以他的爸爸就收到这么一封这个调查，就问说你有没有这个信仰啊。他在青岛，他是一个干部，他当然是党员了。那所以他祷告以后呢，神就给他一个信心，他就填了，他说我是基督徒，交上去。结果出乎他的意外，交上去以后发现这一片就他一个人这样填，其实有好多的可能的基督徒没有填。那我不去 comment 这些人是怎么样子一回事，但是当他填了以后，他是那个唯一的时候，上级就要来跟他谈话了，对不对？连续三天，这个党支部来跟他喝茶 ，OK， 那就喝茶的时候就聊了聊了，非常简单，就是说不要那么固执嘛啊，你就写没有就好了啊，那你就没有了啊。他是一个好人。 那个党支部也对他挺好的，也是好人，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不要这么固执嘛，就是说没有填就不信了就好了。我们这个啊，当然也要提一下，要不忘初衷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就是哇，不忘初衷，这初衷是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啊。那入党的时候哇宣誓过的，那他说我现在相信耶稣了，我女儿是信主的，我现在也相信了，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但是坚持。但是这个坚持可能有后果的，对不对？那他的妈妈上两个月在我们那里就跟我们分享，他妈妈在门外听，他跟党支部的人在房间里头来喝茶啊。那党支部人就跟他说，他就妈妈说他听见他的丈夫讲的话，他心里非常的 touch， 非常的感动。他说他听见他的丈夫说，我就是信这个耶稣了，那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感谢神，他坚持宣告他是基督徒。长话短说，本来他退休以后有退休金，那这些他都是预备好了，这个就没了。但是一年以后还没动，还 OK。 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神在当中有他的作为。不管怎么样，我就看见神在这个家里头有特别特别大的恩典，因为女儿选择跟随神的时候影响到他的爸爸，他的父母也愿意在那个环境下见证神。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神既然呼召，就必供应，但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我说你这个你就必须供应给我，但是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但是神必然供应，是更好的，是更好的。跟从耶稣是要有代价的，放下一切原来所爱的，快快乐乐的跟从耶稣，今生永世在主里的祝福。这个就跟少年财主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我跟你们说，我女儿问我的三个问题 ：Why Europe? Why us? 那对她来说非常的贴身，因为她的朋友在美国。所以当她去到英国以后，我的女儿其实啊，可以这么讲，他一直不是太适应英国的环境。他去的时候已经11岁半了，那基本上呢 ，teenager 搬到一个地方就会很多的挑战。那我跟钟玲啊，就是师母，我们两个参加差会以后很忙，这是很典型的，就是大人进到一个地方，我们很明显我们的呼召，我们很明显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很明确。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完全是全身进去的，我们没有问题。但是小孩子不一样，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女儿呢，因为她已经到 teenager 了，她就开始有一些不习惯在英国的情况，她其实不是太喜欢英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我和师母就对她，对我们两个小孩，我们特别的 gentle。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有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们不给他任何的压力。所以带他们去教会呢，也不会逼他们，他们就去了啊。那很感谢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求神，就像我跟神讨价还价，我说神呐、啊，这个小孩上大学了，我再去。那神没有答应我，我现在去了英国，我神呐、啊，小孩交给你了，你 take care of them， OK？ Please take care of them。那其实心里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的。啊，如果我跟你说我不担心，我是骗你们， 对不对？我心里头还是很像我所有的父母，我说小孩 What would they turn out？ 他会不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那背地里头，我跟师母就拼命的为他们祷告，拼命的在神面前祈求。我说神呐、啊，你必须来 take care of 他们，因为我们没太多时间陪他们，我们整天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我到英国以后陪他们时间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到处跑。那小孩子其实他们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长，挑战很大。所以我女儿呢，她不习惯那个地方，也是有她的原因在里头。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祷告，我说神啊，你 take care of 他们，让他们能够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通过某个人，不是通过父母，不是通过某一个教会，而是直接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不会讲中文的。我们去到那里以后，华人教会其实他们也不习惯。那在这里的华人教会，大家讲普通话，全部英文的，跑到那突然讲广东话，他不会讲广东话，怎么办？所以他们在那就不适应。所以太太我师母就带着他们在星期天去一个英国教会，那英国教会完全讲英文的，为了他们的缘故，让他们在那里成长。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一直祷告，神啊，你来 take care of them， 让他们能够真正感觉到你的同在，让他们跟你建立的关系是深入的，是一辈子不会走开的。我今天还是这样子为他们祷告。所以我的女儿，我就告诉她，有很多的有这个就是反叛的时候。那我们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就求神，我就跟她说，这个是你在学习跟随神那个过程。我求神在每一个环境里头，让她感受到，让她经历神的带领。所以这个神就不再是爸爸的神，不再是这个太祖父的神，而是他自己的神。那他到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要申请学校。那英国申请大学啊，就是在大学一年级就要选你要读哪个系，要选得很清楚了，就是你要选这个物理系。其实学校呢是按系收人的，就不像在美国先进大学再说啊，那你就要选好了。所以他一开始想读医，但是他不敢，那个时候才19岁，心里头非常忐忑，不太敢见血。所以他就虽然选的是医学的东西，但是他申请这个时候呢，他就选了一个这个 pharmacy， 就跟医学有关，但是不敢读医。但是选了 pharmacy 以后呢，他就觉得哎呀，我实在不喜欢这个了。那结果呢，大学已经收他了，他就说我不想去读了，就停一下。再停一年呢，他就又申请一个系。那申请什么呢？他觉得我很喜欢旅游，哎，看不同国家的情况。他去了一次以色列，他觉得哎，那个时候看见的很好。他说哦，我申请经济系吧 ，economics。还好他在预科的时候读了数学，所以他可以去申请经济系。他申请经济系，但实际上他不喜欢啊，因为他还是说不定他要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其实他在他的脑海里头，他是很想来美国读书的。他很喜欢再回到美国这个环境，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回到美国读书，虽然我有美国护照，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州的 residency 了，所以州立的学校我们也没有便宜的学校，在 Massachusetts 没有了，只能申请任何一间学校，其实价钱都很贵。那我就跟他说，你要去英国，我们为你祷告，你要去选英国学校。但是如果你很想去美国，那你可以选一下，你可以来试试看。那我让神来带领你，我们是说你去世，如果神给你，你就去，但是我们大概没有钱给你了。所以他就申请，那我就给他选，我就选几间，既然钱差不多，选一个 knee blind 的学校吧，这样可能有些奖学金。所以他就申请，我以前在 Georgia 读过，在 Atlanta， 所以我说 Georgia 有个学校很好， Emory， 你去学，去 Emory 读吧。他就申请，神真的是很怜悯他，竟然让他进去了。那他进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担心了，为什么呢？这钱可贵了，这所有私立学校都是这么多的，那一来就是4万多的学费，对不对？那这个学费我们是肯定付不起的。那我们就说，那你要学习了，你要学习，神来供应你了，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了，我们真没钱的了 ，OK？ 所以呢，我们就求神供应。神很爱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给他一些奖学金，但是不够的。哇，那个总共是 package 是6万块啊，那我们哪有这个钱呢？那但是呢，他去申请了以后，在填这个 financial aid 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现在是低收入的， I'm sorry， 我们是低收入的，我们在英国的收入已经是低了，在美国就更加低了啊，这很低很低的了。哇，这个低收入他也是 knee blind 的嘛，对不对？他一看我们低收入，就一大堆的 grant 给我们了，结果他拿了40000多 grant。哇，这个我一看这个很好啊，这结果他的这个 N 的这个学费跟在英国上学一样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 afford 了。所以他在这读四年 ，Emory 大学今年毕业，毕业的时候呢，我就回头看了一下，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 grant 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万。好，弟兄姐妹们，我说好，我去参加宣教的旅程是我门训的旅程，真的，就是我跟着神走的时候，我说神 ，You take care of me， OK， 那我就跟定你了，那你让我来经历你。其实耶稣带着门徒们在不同地方就是这样子给他们上课的，所以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如果我在美国工作的话，如果我没辞职吧，我大概也现在不是低收入的，应该不是低收入的，应该是需要交钱的啊。那我就一直存钱吧，我存钱存了20几万，我就通通交给学校了，一分都不会留的了。所以我如果留在美国，我还把我的安全感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钱就存在银行，结果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全部通通给到学校了，现在我一分钱不会给。哎呀，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 See God is real, it's not a joke。 有一个老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退休了，现在这句话我觉得很阿闷。他退休的时候也是，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什么都不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有好多东西啊，我们可能有好多的，但是当你有多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不缺呢？可能不是哦，可能有多了你反而缺的很多。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积攒的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让我们满整天担心，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什么都没有，不一定哦。神有时候会特别的祝福，像我女儿，我觉得神太恩待她了，但是我们会什么都不缺，这是肯定的。条件，全心全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这个是我们门训的旅程，这个是我的门训旅程。那我不是说你们都要去辞职了做宣教士全时间的，但是你可能可以给一点时间在宣教工厂上，你可能可以给一点时间在我们当地的学生团契里头，你可能可以给一点时间在其他的宣教的需要的前线。不是每个人都要把你的工作辞掉，但是当你要面对这个挑战，说有这个机会神呼召你去做的时候，你要愿意把你的房间里头那个黑暗的地方，那个宝贝放下，愿意让耶稣作为你的主，不再是你的 advisor， 而是你生命的主。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你心里头，我敢保证，是有从神而来的喜乐、甘甜，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你想不想要来跟随耶稣？